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谢谢，也感谢神能够把我们带到当中，和你们一同来更多的有彼此的交通。好，我们一同来这个来看今天的经文。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5-42节的经文。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呢，是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我好不好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诵读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十年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约翰说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好，你坐。好，我们坐，开始祷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这些与你为敌的罪人，借着基督的宝血使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因为我们实在是蒙了大恩的人，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今天是主日，是耶稣基督得胜的日子，我们要俯伏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求你向我们扬脸光照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满了你的恩典和真理，叫人看出我们有得胜的生命。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赐给我们一个安静受教的心，除去我们里面抵挡你的意志，好让你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警醒每一天的光阴，活出基督的样式，借着你的话来破碎我们的旧生命，让我们离开得救的开端，让我们生命一天比一天成熟，让你的话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和力量，叫人遇见了我们就遇见了生命。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一同来分享这一段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5-42节的经文。那我们刚才讲过，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是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这个题目呢是今天的经文当中第37节经文当中，耶稣对跟随耶稣的门徒所问的问题。当这个施洗约翰在旷野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那么跟随这个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听见了，他们就看见了耶稣，也就跟从了耶稣。那就这就好像这个施洗约翰呢，把这个门徒呢过户给耶稣了，从此呢他们就开始来跟随耶稣了。那么这两个门徒当中呢，这个这有一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一个呢是叫安德烈那还有一个名这个门徒的名字呢，那这里并没有出现。那有的学者说，这个没有名字的这个门徒呢很可能是个约翰约翰，因为约翰称自己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他也不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那么照着约翰的习惯呢，那很可能另外一个人就是约翰本人。那不过呢，这个门徒到底是谁呢，那并不影响我们今天要分享神话语的信息的。当这个耶稣看见这个有人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里的经文，耶稣并没有说欢迎欢迎你们从今天开始就信我了，开始跟随我了。耶稣呢却在这个两个门徒开始跟随耶稣以后呢，问了他们的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这个问题呢看上去是在问耶稣的两个门徒，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看成是约翰福音这个耶稣是正式传道的第一句话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的眼睛就会被打开了。那这句话呢，是在问世界上每一个人，是向世界上所有的人发出了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大家，这个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说，我们来过这个世界，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带着什么东西离开了？离开了又去哪里了？我们可以想象，无论是我们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呢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来到世间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有一个答案的。那即使是信主的弟兄姐妹呢，也因着生命的程度不同，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或者说活出不一样的答案。所以这个问题是问我们所有的人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呢，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地上的时间呢并不长久，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的是什么呢？你们要什么？那么这句话在原文当中的时态呢，它是一个持续寻求的意思，是一个持续的，就是你们持续在寻求什么，你们持续要什么东西，或者说你们不断的在要什么，你们这一生当中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那耶稣呢问这句话呢，他是非常非常的伟大。耶稣呢，他一出手呢，他就点中这个门徒的要害了。我们讲过，耶稣并没有说你来跟从我，我就很高兴呢。耶稣要所有跟从他的人非常清楚的知道你们到底要什么。那今天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有没有问过我们自己，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如果我想我们好好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生命当中所面对所有的难题，所有的挑战，后面都有个答案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这里的一个细节。这里的经文是门徒开始跟随耶稣以后，耶稣转过身来问他们，你们要什么？我们来看这个38节经文，这个转过身来这个四个字是表示耶稣关心我们跟随耶稣的旅途当中，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他关心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并且希望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当中告诉我们，他来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那耶稣这句话呢，既然是记载在圣经当中，就不单单是问这两个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了。耶稣这句话是在问所有的门徒，所有的门徒就是基督徒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门徒也是这个基督徒门徒这个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这个起手的。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今天都要回答这个问这句话那我们今天的回答，我们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回答到底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回答，因为这个回答是我们真实属灵生命的一个状况。我们的生命也会影响其他人的因为我们要知道生命是影响生命的，最起码我们的回答会影响我们的孩子的生命的。你们要什么，也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孩子要什么。那如果我们说我们要金钱我们要权力我们很有可能我们不好意思说，但心里是这样想的，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要的虚荣。你觉得耶稣期待我们有什么样的回答？我想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回答。我们让经文自己说话让这个圣经来告诉我们这个答案。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要分享的是用生命这根线呢来分享以下几点信息。第一个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救生命的一个诉求。第二个呢，我们分享的是新生命的眼光。第三个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新生命的回答。第一个呢，我们来分享救生命的一个诉求。我们看到这个，当耶稣问这两个门徒，你们要什么？这两个门徒在38节是怎么样回答的？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那这是什么回答？耶稣在问，你们要什么？这两个门徒说，这个拉比你住哪里？这个回答是明明是答非所问的耶稣问东，他们答的是西，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回答。从逻辑的观念来看，这个根本是没有逻辑的一个回答。 如果是写一篇这个命题论文的话，那么即使你这个文笔写的在这个天花乱坠，那么这篇这个论文的得分呢，你是不及格的，因为文不对题啊，牛头不对马嘴，人家问你什么，你却回答你要什么，你却回答说这个老师你住在哪里啊？这个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又仔细揣摩一下，哎，他们的回答还是真的是在回答耶稣的问题呢，而且他们回答的非常有逻辑，而且非常有水准的。我们来看这里的39节经文啊，那时约犹深圳了。那么这是中文的一个翻译，和合本的翻译。那其实这个如果你去看英文或者原文的话，那就是下午四点左右的时间。那换句话说，这两个门徒遇见耶稣呢，已经不早了，已经是下午四点的时间了。那么再过一些时间呢，这个就是天黑吃饭的时间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跟着你，我们今天晚上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们今天晚上怎么办？拉比，你住哪里？这句话的背后意思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背后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了，我们两个是你的门徒了，你是老师，那我们今天晚饭在哪里吃啊？我们今天晚上住在哪里呢？你提供我们衣食住行吗？我们有没有看见门徒的回答是非常有水准的，而且回答问题的字里行间是带着问题来反问耶稣的。我们现在开始跟随你了啊，这个我们今后日用的饮食，我们在地上的饮食怎么办呢？你供应吗？你负责我们的这个衣食住行吗？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呢？啊，我们要注意，我们主耶稣问他，你们要得什么？他们反过来关心的是什么？我们能得什么？对不对？啊，耶稣的问题是什么？你们要什么？对不对？他们反过来问，他们的回答其实这个意思背后就是说，啊，我们关心的我们是能得什么？跟着你。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弟兄姐妹。这两个门徒呢，原来的时候是跟随这个施洗约翰的。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他是住在旷野的，那么他们住在哪里？那么自然也是住旷野的。那否则怎么会叫这个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呢？门徒在这原文当中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我是学生，我是学徒的。第二个呢，我是跟从者。所谓跟从者就是说你到哪里 我们就到哪里，对不对？这是门徒的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现在是跟随你耶稣了，而且这个施洗约翰说你是神的羔羊。我们不要谈得很远很远，我们就说今天晚上怎么对付过去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常常这个会遇到挑战， 遭人家挑战的，是不是？我曾经 也挑战过有人跟我传福音的啊，传福音的人，信耶稣很好啊，对不对？那信耶稣就有饭吃了吗？我礼拜天 不来上班，这个来敬拜的话，那我吃啥，对不对？信耶稣这个我就我的口袋这个还是空的啊。那我想我们会常常会遇见这样一些挑战的。耶稣今天晚上是不是住五星级酒店呢？还是我们各自回家？还是你带着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跟从你了。我们原来跟从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呢，我们是住的是旷野，我们吃的是蝗虫和野蜜。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是有更高级的东西可以吃呢？我们现在跟从你这个耶稣，会不会比跟从施洗约翰呢更好呢？如果我们没有比跟随这个施洗约翰更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来跟随你啊？他们的回答是非常有逻辑的。门徒这个对耶稣的回答而且是非常巧妙的，他们的回答里面另外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跟随你耶稣有什么比施洗约翰更好的吗？吃的住的比施洗约翰好吗？因为我们对跟从你耶稣呢，我们心里没底，所以说我们这样问，这样回答。弟兄姐妹，这个背后他引出来一个问题，就说我们信耶稣如果看上去没有比以前有什么看得见的物质的丰富啊，没有升职，没有发财，那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那人家不信耶稣的人赚的比我还多啊，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呢。人家不信耶稣的这个孩子呢，这个读书呢工作啊比我们还好啊。 人像不信的人的孩子呢还更听话，甚至不信的人呢活得还比我们长一些，甚至呢身体呢还比我们健康一些。我们同样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也在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信耶稣能不能满足我们地上的一个属地的追求？什么是能够使我们满足？我们的满足是在哪里？我们信耶稣是不是一个锦上添花啊？因为我们什么都好了，对不对？我们都非常富裕了，我们都不错了，我们的生活都不错了，这样再加上一个信耶稣，这个信仰也不错啊。弟兄姐妹，基督的信仰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我们要回答的。哦，你说基督徒是不可以追求基督的这个地上的东西吗？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了，因为这些东西最终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的，是不能长久的。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当中啊，有一个人叫约瑟的，对不对？当他在地上啊的人生达到这个宰相的一个地位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为神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赞美神，我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这个阶下囚能够被提到这个宰相的一个这样一个高位。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不愁吃也不愁穿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又有宰相的地位。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仅仅是定睛在这个地上风光的时候，地上的得失的时候，你再去看一看创世纪结尾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话的，对一个要在世界当中得到满足的这样一个人可能是个打击。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的一副棺材在那里，创世纪最后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约翰死了约瑟，对不起，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怎么样埃及。一个令人羡慕的一个宰相有权有势，那现在呢却躺在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棺材里面。我们读到这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个有点悲伤当一个人定睛在地上得失的时候那样的好日子对于这个约瑟他这个到此为止了。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天过的日子最好像这个约瑟一样那个这个能够这个长久一些最好再长久一些。但事实上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常常在圣经当中问人一个问题，你要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20章那里这个耶稣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样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0章20节，那时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情。21节，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你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呢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 坐在你的左边。那耶稣接下来 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吗？那么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耶稣要预言他要上十字架了。这个妈妈呢，看这个世界上好像也没什么得的什么了，对不对？那我的两个儿子呢，跟你耶稣已经跟了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什么荣华富贵。那么赶快这个求耶稣呢，是答应他两个儿子呢，在永世里面呢，能够坐在他的这个两边要显出这个人的一个地位。这个母亲呢，虽然是信耶稣了，是跟从耶稣了，但是他的眼光仍然是用属地的眼光来看这个属灵的事情仍然是停留在属世的一个追求当中。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生命，保罗他是有话的。保罗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怎么样更可怜，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审查一下，我们和那个妈妈的生命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和她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光景是不是像那个妈妈的光景一样，或者是像就是这个妈妈的光景， 或者我们是不是、这个像保罗说的，我们比众人更可怜呢？传道书的作者我们都知道，所罗门，他在世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最有智慧的、享尽了荣华富贵、那么圣经所记载这个所罗门王的这个饮食呢、是、来我 都给大家听、是在这个、这个列王记上四章22节，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呢，细面30格尔，粗面60格尔，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豹子，并肥禽。一个人怎么吃得了这么多的这个东西呢？那么所罗门自己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在这个、传道书2章25节，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什么意思啊？没有人可以超过我，我享的福是最多的最大的。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是怎么样都是虚空。我们看即使是这样一个享受了人间、这个荣华富贵的王，他说人生没有意思啊，人生没有意思、我想这个古希腊有一个帝王叫亚历山大，那么这个人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呢，他是征服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很多的地方，他当时则拥有无数的一个财富、土地和人民的。据说呢，他当时哭得很伤心，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征服了。然而，就这位历史上非常成功的一个王，在他30多岁因着疾病面临死亡的时候呢，他临行前呢，他感到非常难过。他让这个下属呢，在他棺材上面挖2个洞。死了以后呢，他要伸出2只手向世人表明，尽管他拥有如此多的财富和崇高的地位，取得过显赫的名声、权力、财富，可是死的时候呢，一样也带不走。我是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的，因为这都是救生命的诉求。所以救生命的诉求，它其实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一个结局啊。你求的东西到最后是没有未来的，没有结局的。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是新生命的眼光啊，新生命的眼光。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和这个两个门徒这个问题啊，这个回答的是一模一样的？我的生活怎么办呢？我信了耶稣，对不对？我的工作会好不好呢？耶稣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呢？当门徒问耶稣：“老师，你住在哪里？”耶稣说：“怎么样？”他说：“你们来看。”这里的圣经呢，并没有告诉我们啊、这个耶稣带他们到哪里去。那不过呢，这个圣经呢，有其他的地方有形容这个耶稣所坐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啊？在马太福音的8章19节和20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起码告诉我们啊，可以帮助我们啊，知道耶稣并没有带他们到一个非常高级的地方去啊，也没有去5星级酒店啊，因为耶稣自己住的地方呢是非常简陋的。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两个门徒没有离开耶稣呢？为什么没有离开耶稣呢？那么这里的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啊，可以帮助我们啊，有一些帮助。老师或者是拉比啊，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这是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那么和合本的翻译呢，是两个动词连在一起的，好像是一个连续的动作。但是这个中文的和合本呢，是看不出它的词态的。我们的中文这个动词它是没有词态的。那么中文的翻译呢，和原文的翻译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区别。那原文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们来看，是一句话两种词态。我不知道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英文版本。OK， 应该是 NIV 大概。OK。那如果我们看今天这里的这个经文啊，这个英文版本 N 大概是 NIV 版本，那这个翻译就比较清楚了。他说是 come and you will see， 对不对？说明了这个来和看之间呢，它是有时间的间隔的啊。那来到耶稣的面前和明白耶稣是基督呢， 是弥赛亚呢，他是有时间的先后的。那换句话说，耶稣让他们来到这个耶稣那里以后呢，是需要时间来跟他们交通啊，让这两个门徒认识到他是真正的是谁，他是真正的是个弥赛亚。他们在与耶稣的交通当中呢，耶稣开了他们属灵的眼睛，否则这个两个人是看不明白什么东西的，看来看去还是属地的需求的。这里面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为什么你跟他接触以后，他为什么属地的气息他非常的重。我们根据这里的经文，就是没有好好和主耶稣基督有相聚的时间，那与世界的相聚的时间呢，远远超过与主耶稣基督相聚的时间。我们相信主耶稣在那个晚上与他们交通，打开了他们属灵的眼睛啊。我们还记不记得当保罗归向这个主耶稣的时候呢，他是被主的大光所光照的，以至于这个保罗的眼睛他 三天呢不能看见。结果发生了什么呢？结果发生了当保罗的眼睛这个有鳞片掉下来以后呢，保罗可以看见了。我们看见耶稣与他们住了一个晚上，这一个晚上和他们讲了什么呢？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啊，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耶稣告诉的这两个门徒，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耶稣是赐生命的主。因为在这个第十四一节当中，这两个门徒中的这个安德烈啊，他告诉这个弟兄啊，这个兄弟这个彼得，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弟兄姐妹，我们都信耶稣了，但是我们的眼睛的上面还是有鳞片，是不是还在上面？以至于我们看不到属天的一个荣耀，我们看不到主的能力，我们仍然是定睛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得失。我们在知识上也知道，这个像施洗约翰这个告诉这两个门徒一样的，他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我们也知道耶稣是除去我们罪孽的主。我们每一个主日的这个诗歌也好，祷告也好，都不涉及这样的一个信息吗？但是我们真正认识了耶稣吗？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个耶稣开了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呢？因为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那么第二天以后呢，他们就产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在没有被耶稣改变以前呢，你看他们称呼耶稣是什么？原来称呼他们是拉比，是老师的意思。然后41节经文怎么样？他安德烈称他是耶稣是什么？是耶稣是弥赛亚。一个地上的老师变成了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救主，成了一个万王之王，成了一个万主之主。难道也不是耶稣开他们眼睛吗？对不对？耶稣开他们眼睛，让他们知道啊，耶稣开他们属灵的眼睛。弟兄姐妹，借着这里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认识主是要花时间与主亲近的，多亲近主就多认识主，他必定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弥赛亚，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能力的。与这位弥赛亚与这位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在一起的话，我们还需要担心日用的饮食吗？他是造物的主他是万物的源头万物都是他的仆役，圣经告诉我们万物都听从他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的那一位，生命是在他里头的，有了他就有平安喜乐定睛在他的身上，我们就有永远的福乐的。我们再来这个看分享第三点，新生命的回答弟兄姐妹，当耶稣在问门徒你们要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门徒是答非所问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也没有责怪他们你们怎么答非所问的，耶稣也没有责备他们，并且呢是顺着他们的反问，是邀请他们一起来与耶稣同住的。当耶稣与门徒住在一起以后呢，我们发觉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们看到这里的经文，41节经文，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安德烈在做什么事情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了。安德烈传福音的信息在这里实在是太精彩了。首先，安德烈认识主是基督，是弥赛亚，他自己已经得着了基督了，得了这个福音了，得了这个救恩了。那么现在安德烈呢，他是用行为来宣告，他要的是基督， 因为有了基督就有了什么，没有了基督什么都没有。他是生命的来源，他是个造物主，他是赦免人的主，他是死人死里复活的主，他是阿尔法欧米伽，他是初，他也是终。他这里的四十一经文告诉我们，他先找到了自己的哥哥西门。那原文的意思，他就是说是最先最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安德烈不仅仅是自己是需要耶稣基督，他还迫切地把福音呢要传给他的家人、他的弟兄、他自己家里的人。他对彼得说，我们遇见了这个弥赛亚，于是呢领他去见耶稣了。因为安德烈知道这是人最需要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为什么要在第一时间向我们的家人来传福音，这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一件事情，是件不能等待的一件事情。你说是啊，但是你也知道是向家人传福音是非常困难的，是的，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借着经文知道，西门彼得他不是一个温顺的人了，他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粗鲁的人了，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脾气还是 蛮强硬的。安德烈知道彼得是怎么样一个人，但是他仍然是迫不及待的要和他的弟兄来马上分享。弟兄姐妹，安德烈的这个行为是不是给我们一些触动？因为我们家里面，我相信还有这个长辈可能没有信主的，可能还有我们的弟兄啊，家里面的弟兄，可能还有我们的孩子没有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安德烈传福音给他的这个弟兄彼得，不仅仅是彼得得救了，而且使更多的人得救了。因为我们今天知道啊，这个后来的这个经文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当彼得成为耶稣的门徒以后呢，在这个使徒行传，彼得在那里讲道传道，对不对？有多少人信主啊？有3000人信主，有5000人信主。弟兄姐妹，彼得带领这么多人信主，原来他是有谁的功劳？他有安德烈的功劳的。因为彼得信主是有安德烈的参与的，这个功劳我们的主是不会忘记的。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当我们向人传福音以后，说不定这个人的背后他有更多的灵魂是得救的。我们看见没有，彼得能够被耶稣基督大大的使用的背后，他是离不开安德烈成为一个被主所使用的一个器皿的。弟兄姐妹，我们想过没有，你或许就是你今天家里的安德烈，你就是拉斯维加斯中华基督徒礼拜堂的安德烈。你传福音使一个人信主，说不定这个背后有可能有几千人信主。我们敢不敢这样想？我们敢不敢想在今后的岁月当中，这个中华基督徒礼拜堂所有的空位都被填满，我们愿不愿意成为像这样的一个安德烈呢？安德烈看上去是平凡的，他只是个渔夫而已嘛，是个靠打鱼为生的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他靠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是个不平凡的工作啊，是一个非凡的。安德烈他用行动来证明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耶稣基督啊。安德烈传福音，他并没有仅仅是停留在向家人传福音的。在约翰福音第12章那里，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希利尼人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过节，他们愿意来看耶稣，他们找到了这个腓力，腓力呢又找到了安德烈，安德烈的知道了以后呢，他们就去引荐到这个耶稣基督那耶稣那里。弟兄姐妹，安德烈在做什么？用今天的话来说，安德烈在向外邦人传福音呢，让他们认识弥赛亚，让他们认识基督。弟兄姐妹，安德烈在做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大使命的一个吩咐啊，在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福音要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要做谁的见证？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呢？所以说，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不仅仅是要向家人传福音，我们向那些更多的未得之民要传福音，并且这个未得之民根据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其实我们也可以向那些这个讲英语的朋友这个传福音的，是不是？我们公司上班的地方，我们肯定有那些说英语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向他们传福音的你说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那我们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门徒他最终用行动来回答耶稣的， 你们要什么？安德烈的举动他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门徒要的是耶稣基督。要耶稣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生命的，对不对？要耶稣就是要生命，对我们今天来说啊，因为圣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啊，他来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是得的更丰盛的。我们看见开始的时候耶稣在问门徒，你们要什么啊？门徒非常巧妙的回答，他们关心的是地上日用的饮食啊。那换句话说，其实他们关心什么？他们关心的是生活。但是我们从这里经文当中看到，耶稣要给他们是耶稣自己啊，就是耶稣要给他们的是生命啊。我们再理清一下啊，门徒要的是什么？门徒要的是生活，而耶稣要给的是什么？生命啊。这个生命是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圣经告诉我们是重价的。生活和生命其实是有区别的，有人常常把这个生活和生命呢这个概念混淆在一起。有人以为这个得生命就是得好生活，有人只要生活不要生命的。门徒要的是生活，生活就是地上短暂的这个岁月当中所经过的日子啊，就是抓住生活，抓住这个地上的得失啊，就像雅各一样的。那任何的决定啊，一个抓住生活的人，你看他任何的决定都是以生活为出发点的，他不要生命啊。那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啊，也是真的是蛮严厉的，是马太福音16: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其实这个就是生命和生活的一个答案。只抓生活的人其实是个可怜虫，只关心生活的地上的得失名利，即使是他成为一个有权势的人，他也是个可怜虫啊。这个在1982年的11月，这个美国当时这个副总统是George Bush 啊，他是率团这个去莫斯科，代表美国政府呢去出席苏联共产党元首啊这个勃列日涅夫的一个葬礼。在那个葬礼上当中呢啊，他亲眼目睹了这个一个令人难忘的一个情景，就是当守护灵柩的这个卫兵呢士兵呢啊，即将将这个棺材抬走的最后一刻，勃列日涅夫的遗孀在众目睽睽之下伸出手来，在丈夫遗体的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架。他这个举动他是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因为他似乎是在向这个世界宣告，全世界当时是最有权势的人，在死亡面前他无能为力，他是个可怜虫，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啊。平时在讲无神论其实是骗人的东把戏，圣经告诉我们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盼望和生命的复活和盼望，而新生命是主耶稣要赐给我们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啊。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洁净，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得着基督永远的生命的。这个生命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它是不能朽坏的，是胜过死亡和罪恶的这个权势。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就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活。当我们看到保罗得了这个宝贵的生命以后呢，他可以行出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呢？他和希拉在这个监狱里面竟然可以大声赞美神。人被关在监狱里面看来是件什么样非常倒霉的事情，但是因着基督的生命，它里面充满了喜乐。使徒行传的第5章的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门徒呢为了传福音被公会的人打了一顿，但是圣经是如何描写这些门徒的生命的？他们离开了公会呢心里欢喜啊，然后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被算配位证明受辱。这告诉我们什么？生命的意义它远远高过属地的生活，人真正需要的是生命。圣经告诉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可能会倒过来，这些东西先可以加给我，然后来跟随主。但是圣经的话不能颠倒过来，颠倒过来就是完全错误的。生活和生命它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们今天关心生活，还是关心我们在主面前的生命呢？有了生命就活出不一样的生活了，这个生命是从神而来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生命，是一个打不死的生命，是经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是一个 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生命。那么我们今天到底是追求生命还是追求生活呢？安德烈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他信主以后呢，一直在做不平凡的事工。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这个圣经记载，这个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饿了啊，大概呢是有5000个男人啊，当然其实这个包括妇女儿童的话啊，可能是有1-2万了。耶稣的门徒是在啊怎么想这些人能够吃饱啊？在第六章第八节，他这样说，他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安德烈，耶稣啊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呢，还算什么？又是安德烈，当他拿着这个孩子给的这个5饼2鱼的时候呢，这个他交给了耶稣，因为他知道人的作为是没有用的。他此时此刻最需要的是谁啊？他此时此刻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啊！当耶稣基督接过这个5饼2鱼以后呢，拿起饼来做谢了，就分给5000个男人啊，以及这个还有这个妇女和儿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不仅仅是吃饱了，而且还剩下12篮子的一个食物。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用神迹喂饱这么多人啊，这是一个非凡的神迹。但是这个神迹当中有安德烈的参与，有安德烈的一个传递的，是安德烈将这个小孩子的5饼2鱼呢是交给了耶稣的。安德烈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个人，但是安德烈因为有耶稣，他在不平凡的一个神迹当中有他平凡的付出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耶稣他也在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们要的是什么？我们借着经文可以准确的回答，我们要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要的是基督的生命呢，因为这个生命是丰盛的生命的。我们有了基督，我们的眼光就从拉比能够看到弥赛亚，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就可以从有限的变成一个无限的，我们可以从死亡变成一个永生，我们从地上的国度，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可以从不平凡的，我们从平凡的成为不平凡的，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将自己白白的赐给了我们。我们要弟兄姐妹，我们要的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将丰盛的生命，他是无限量的怎么样赐给我们的，让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永远满足的这样一个喜乐的。因为唯有基督是我们满足的喜乐，因为在这个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基督是永远长存的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基督呼召门徒的经文，你转过身来问我们这些每一个属于你的人，你们要什么？主啊，我们实在是惭愧，我们常常要的和世人是一样的，我们嘴上不说，但是我们心里要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世界上的追求。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这个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要的是主耶稣基督，有了主自己，我们什么都不缺乏。求主帮助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喜乐的生命，能够向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传耶稣基督，使更多的人能够愿意归向你，让你的心意得满足，让我们有一天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属天的赏赐。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